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得法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祥宇。我是在看守所里接触大法弟子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后来又被关进监狱，前后十多年，凭着对师尊对大法的坚定的正念，经过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磨难，期间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在第19届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把我在魔窟中得法证实大法的点滴经历写出来。第一部分，在看守所得法。我在被抓进看守所以前，在我们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自以为侠肝义胆，每天为了利益争来斗去，打打杀杀，造了不少业，后来遭人诬陷，被抓到看守所。警察送我到看守所的时候，跟看守所的所长以及狱警们交代，都别搭理这个人啊，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警察的目的是孤立我，不让我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我，我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我不招惹别人，就没有人招惹我，还有人专门伺候我，给我提着脚镣，我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1999年425以后，开始有大法弟子陆陆续续被抓进来，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接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得编个事儿说。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的坐着，我在后边躺着，队长进来之后我就坐起来在墙上靠着，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我这儿了。当时的情形我不说，队长也不管我，可是当时我是个常人嘛，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嗓子眼里堵得慌，吭吭憋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我，跟其他警察说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接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我这儿的时候，我也想说两句，表现表现，因为以前撒谎是张嘴就来，可是又像上次一样，就觉得嗓子眼里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也纳闷地看了我两眼，带着人走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是咋回事儿？后来换了一个监室，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我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我就问他，练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然后他就给我比划几下练功动作，我一看说，这也犯罪呀，这共产党是什么玩意儿？后来他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我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他赶紧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因为那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一般练法轮功的人都老实，肯定受欺负。这时我的正义感上来了，我就问那个管号的，就是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人的被关押人，咋总让他擦地呀？管号的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当时我就急了，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啊？这时这个练法轮功的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什么愿意擦？换个人擦。我说，那个时候我从心里就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来话以后，我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被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我，我一看，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我们其他人谁也看不懂是啥意思，我就问他，这写的是啥？他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我说，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我不相信，我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 真是邪门了。他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我就越来越觉得奇怪，还是不太相信他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我就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他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每次放风的时候，他们俩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我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总想听听他们说些啥，总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他们一发现我在偷听就不聊了，心里这个谜团一直也解不开。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我们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就对练法轮功的人从心眼里有好感，觉得他们不是一般人。现在想来，就是师父的安排。像我这种人，要不是在那样的环境，天天打打杀杀的，哪有机会得法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我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吃饭吗？给你点饭。我真不吃，谢谢，谢谢。喝点水吧。他连水也不喝。第二天，狱警要给他灌食，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我问他们，你们干啥？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我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呀？缺心眼啊？在看守所谁也不敢招惹我。他很为难地说，是 A 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他们让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啊？犯人一听以为我不让灌，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先找我。咋了？这个人你认识？我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谁说我不让灌食啊？我有权利不让灌食。负责灌食的犯人没词儿了。那就灌，马上灌。我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真的是咋的？别吓唬我行不行？科长说。我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所长一听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说，拉倒吧，撤。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有人来接见，有一天我去接见回来，看见我们监室里那个南方的小孩在那窝着，看起来很痛苦，我估计是肋骨被打断了。有人跟我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我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我又问谁打人了，都给我站出来。有四个人站出来了，当时监室里两边是大通铺，中间是过道，他们就站在过道里，我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谁也不敢吱声。那时候我还没得法，还是个常人嘛。自那以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我有好感，愿意跟我说话了，并时不时地跟我讲这个法有多好。有时候我还让他教我练功，尽管我还带着脚镣呢，就硬往上盘腿，那当然特别疼，别人看得我的脸都变形了。有几个伺候我的小伙子就骂教我功的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有一次一个监狱队长看见我在那儿坐着，就喊我，你干啥呢？我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的，太疼了。练法轮功？他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法轮功学员有时间就给我写大法师父的《论语》真修，写他会背的东西。转法轮第一讲他能背下一半来，但是他记得不全。他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看了他写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法确实挺好。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我的判决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一个多月以后，他家人找了找关系，他啥也没写就出去了。我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会给我送书来。他出去没几天，五月份的时候就给我送书来了。当时找了看门的队长，队长认识他， 听说他找我，队长说，你一个练法轮功的找他个黑社会干啥，就把他轰走了。第二天，我正在接见室跟别人说着话，又来了一个人。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但是一看到他，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认定他是给我送书来的。我就问他，你找谁呀？他说，你是某某大哥吧？我指着面前的桌子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搁这儿吧。他吓坏了，把书放下就赶紧告辞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拿到书以后看了一会儿，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到七月份的时候，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他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又被抓了。有人就对他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然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偷盗又抢劫。于是这个法轮功学员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就过来抓他，他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还是被抓住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有精神病。他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到了我们监室后，早晨我让人去叫他到风场教我练功。他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就大声嚷，干啥？我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他说，你要干啥？我说，教我练功啊。他还没明白过来，这事儿找我干啥？我就说，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他明白过来了，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他就教我练功。他一做动作，我一看这动作也太难看了，我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我一练他就笑了，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我就看书，因为看不进去，我就喊他，你过来给你本书看。他以为我看的是常人的书呢，连忙摆手说，我不看你们的书。我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我说，你看不看吧。他赶紧说，看看看。他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我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我看他这样就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我就好奇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看啊？他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可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我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我才真是觉得好了。那时候还是个常人嘛，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他了。有一天我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我看啥书呢。我说，法轮功的转法轮。他以为我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我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这回我就一遍一遍看下来了。后来又给我调监室，说三号太乱，把我换到三号。到了三号我就问，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我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我给他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问他。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你是练功的？我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 我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他不敢看，在我这儿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本来他被警察逼着就要写保证书了，我跟他一接触，他又变坚定了。到了中午，我就叫他出去教我练功。这个大法弟子以前是辅导站的辅导员，动作特别标准，跟他学五套功法基本学会了。后来队长副所长都跟我说，让我去管管四号监室，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里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就是到了晚上一定时间都坐着，都不好好坐。我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谁也不相信我会练法轮功。一到四号，我就坐那儿看书，我啥也没说，可监视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这个监视也有同修，每天早起跟我一起练功。后来一个亲戚来接见时跟我说，二舅，你看外边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儿练这个了？我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我平时每天中午洗澡，洗完澡再出去和同修练功。那天中午去洗手间解手的时候，负责伺候我的一个年轻犯人给我端了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我。他突然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我一看，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他跟我说的时候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可是我自己没感觉，我一看也吓一跳，可是感觉特别舒服，我也没管他。洗完澡该练功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我跟同修说起这事儿，同修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后来狱警又把我换到一号监室，这以后我就真正走进大法修炼，还越来越精进了。第二部分，精进。关进监狱后，我就公开修炼了，我那儿各种大法书都有，在我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师父讲法新经文，甚至2007年师父在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光盘都有。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就给新来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跟一个外边的同修开玩笑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平时在监狱里举办什么协党活动的时候，我一般不参加，他们也不管，他们也不敢让我参加，因为我乐意去，我不怕人多，人越多我越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拿我也没办法。有一次天要下雨，说要搞一个什么活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我本来不想参加，但想了想，参加就参加吧，还能怕这个吗？我最后一个出了监室，监区狱警教导员看我脸色不好看，问我怎么了，不想参加。我说没有啊，你们不是通知每个人必须参加吗？你说我参加不参加？你可想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好处我就参加，你觉得对你不好我就不参加。他忙说，不用参加，不用参加，我说的所有人是指那些常人，你不用参加。他也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常人，连四个包夹都乐了。有一天我去朱浩打电话，把监狱里的三退名单传给外边的同修。我平时都是把电话藏在猪圈墙里，用的时候把一块活动的砖拿出来，打完后再放回去。那天监狱长恍恍惚惚看见我跑过去了，就急忙追过来。我见到在这负责的老乡之后，跟他说了情况，他说你先在这儿别动，我过去看看。监狱长问那个负责人，你们这儿一共多少人？11个，全部集合。监狱长说，查来查去就是11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没看见有人过来吗？他问。没有啊。好吧，我去看看。这时我就在最后一排猪圈旁边坐着，立掌发正念，就听见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发出强大的一念，不要过来。结果他就停那儿不走了，嘴里一个劲儿嘟囔，哪儿去了呢？然后转身走了。如果再走两步，转过墙角就看到我了。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躲过了一劫。过了一会儿，老乡过来问我，他刚才过来，你躲哪儿去了？我说，就在这儿啊，往哪儿躲？他没看见你？我不让他看见， 他怎么能看见？老乡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真神了。在狱里，只要同修想学法，需要什么我就能给提供什么。有一年冬天，早上6点多，天还很黑，我去给一个同修送东西，走到半路的时候，看见狱政科长正在路旁花丛边蹲着，相距不到5米的时候，我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他你了半天也没叫出我的名字，我一看拔腿就跑，我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我跑到同修的监区，一下子钻进了同修的监室。这时狱政科长不追了，就站在监区外的路上，可能是他不知道我进的是哪个监舍，怕堵不住我，干脆就在路上堵我，反正我要回去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以为一定可以在我回去的时候抓到我。我见到同修以后，说了刚才的情况，把他要的东西给他，结果同修不敢要了，怕一会儿他进来搜东西，那麻烦就大了。我一看没办法，我只好回去，按原路回去是不行了，所以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朝生活区的方向跑了。狱政科长看到我往那边跑了，赶紧追过来。我跑到生活区，找到一个老乡，跟他把情况一说，让他借着收饭筐的机会找一辆车，我就可以坐到车里躲过狱政科长了。老乡顺利地找来了车，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到我们监舍门口下了车，狱政科长还专心致志地守在路边呢。回到自己的监室后，我到坐板的地方转了一圈，跟人打声招呼，目的就是让值班的班长看到我，让他放心。过了一会儿，狱政科长到了我们监舍，大声喝问，你们这儿缺人吗？负责值班的人说，不缺啊。不缺？谁谁谁呢？我刚才明明在外面看见他了，怎么瞪眼说瞎话？不可能吧，他一直没出去，刚才我还看见他呢。他人呢？在里屋呢吧。这时我正在里屋的床上躺着，他们以为我还在睡，说要不要叫醒他。不用了不用了，狱政科长边说边往外边走，嘴里还一边嘟囔，真是神了，咋回事呢？师父又帮我躲过了这一难。我们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奇迹就会出现，我的修炼环境就这么开创出来了。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就记住一点，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情况，只要我们心中有一个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那么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体会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儿。我今年50岁，于1999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将我修炼以来亲身经历的大法在我及家人身上显现的一些神奇写下来，以此证实大法的超常。第一部分，走入大法修炼的神奇经历。1997年的一天，我生完孩子正在休产假，姐姐约我们全家到她家里去玩，弟弟也去了。弟弟从姐姐家的橱柜里拿出一本书，看了一会儿，随手扔在床上。当时我坐在床边的地毯上，由于好奇就拿起这本书看起来。翻开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庄严而又慈祥的人，打着手印坐在莲花台上。我定睛久久凝视着，内心非常激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同时又升起无限的敬仰与向往。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脱口而出，太好了，这是最好的，这才是我要找的，我要学。谁知被旁边的丈夫听到，他嘲笑我，说我什么都想学，只是3分钟的热血，又说了几句挖苦我的话。这时姐夫走过来了，我问姐夫，这书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本。姐夫说，不知道，这书是别人送给我的。 看到这本书像看到了奇珍异宝似的。为了能尽快拜读这本书，我晚上舍不得离开，就住在了姐姐家，一宿没睡，把《转法轮》这本书完整地看了一遍。在看书的过程中，左侧鼻孔流出一点鼻血，以前左侧鼻孔总是难受，可能是鼻炎，从那以后我的鼻子就好了，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显然那时师父就在给我清理身体了。早上我心里琢磨着，这本书是我的就好了，上哪能找到这本书啊？回去坐车的时候，在车上能看到有人手里拿着这本书该多好啊，就知道上哪儿买了。想着想着便笑了起来，天下哪有这等巧事儿啊。当我离开姐姐家到车站，坐上一辆小客车，一上车刚坐下，便一眼看到坐在左侧前排座位上的一位阿姨，双手捧着一本书在头前举得高高的。当时我想，这阿姨怎么把书举得这么高，这样不累吗？当我再次仰起头定睛一看，哇，是转法轮，我就愣在那儿了。这是真的吗？居然在现实中发生了，觉得不太可能。我真的找到了，太幸运了。我上前问她，阿姨，这书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本。她说，你想请书，那好啊，下车你就跟我走吧。等到下车的时候，发现她下车的地点也是我要下车的地点。原来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她告诉我在哪里请书，在哪里有辅导员教功，真是心想事成，我终于如愿以偿得法修炼了。正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这件事情虽然事隔多年，现在想起来还感慨万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或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的。可是这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身上，因此更加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心，师父讲的法是真实不虚的。第二部分，师父给我开天目。修炼几天后，我便随同修们到大黑山一地弘法。我们站在庙门前练前四套功法，练到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抱轮时，我的天目处像花朵绽放一样，一层一层不停地开放，漂亮极了。正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炼一段时间，他发现前额逐渐发亮，亮过之后要泛红，到这个时候它就会翻花，就像电影电视中那样，花蕾一瞬间开了，会出现这个镜头。那红色原来是平的，一下从中间鼓起来，不断的翻，不断的翻。以后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看转法轮的时候，经常是读到哪行就能看见一个圆圆的，中间是金黄色的，而边缘是五颜六色的小法轮伴随着我，很神奇。有时学法学着学着，竟然发现这一页字变成了一个层层叠叠运动旋转的大圆圈，每一个字排列有序，且一圈套一圈，缓慢地旋转着。有时看到这个法的背后显现出师父的法身，一个比一个大，往后延伸着。还有一次学法犯困，打了一个盹儿，就在睁开眼的一瞬间，看到的不是字，而是一个巨大的环宇，里面有山川湖海，再想仔细看没了。有一年的深秋，我在厅里看书，丈夫喝完酒回来，嘴里嘟囔着，这么黑也不开灯，你在干什么呢？我说在看书呢。他说能看见吗？我说能啊。我一看表已经七点钟了，天已渐渐的黑了。因我家客厅很大，我离电灯开关又远，懒得走过去开灯，可我看书看得很清楚。我说书上的每个字都冒着金光，我是借着金光在看。你还别不信，这本书可真是本宝书。我先生说，我可真服你了，成仙了。 修炼中时常有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就感觉螺旋似的一顿一顿的灌下来。有一次凌晨两点刚躺下，就感觉一股很强的能量流从头顶上灌下来，心想这么晚了，师父还在为弟子灌顶，为弟子净化身体。此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眼里充满泪水。每当打坐时，两掌都有很强的电、热、麻的感觉，手掌就像被强磁铁吸住了一样，感觉动不了，非常玄妙。有一次刚练完功，我让丈夫帮我一起叠床单，无意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只听他哎呦一声，赶紧抽回自己的手。我说怎么了，电着你了？我刚练完功，能量比较大。他看着我默默地笑了笑，没有反驳，看得出他渐渐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第三部分，大法使我开智开慧。修炼前我比较笨，是电脑盲，连鼠标都不会用，更别提上网下载打印写文章了。修炼后我在大法中开智开慧，近几年一名同修大姐帮我买来了一台二手手提电脑，接着这位大姐又一趟一趟的来我家，耐心地教我怎样使用鼠标、上网等这一系列操作，直到全部教会我为止。如今我已经能熟练地上网、下载、打印周刊和资料了。每当我在电脑前打字时，丈夫总是爱盯着我看，笑嘻嘻地说，连手机、电脑都不会用的人，现在还会打字了？记得多年前，家里的老式旧电脑噪音很大，电脑在屋里很远的客厅都能听到，扰得人心烦意乱的。我丈夫两次花钱找专业维修师傅上门修理，还换了零件也没修好。后来我把箱体拆开，一看是散热转动的轮子上盖满了厚厚的灰尘。我用牙签、镊子小心翼翼地把灰尘清理干净，再装上马上就好了，再也没有轰轰的噪音了。丈夫很高兴，他怎么也没想到笨笨的我居然能拆开箱体，找出原因，把电脑修好再装上。他说他拆开再装上都费劲儿。几年前我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不工作了，我趁我丈夫不在家把洗衣机拆开，把部分零件卸下来又装上，就差外壳没装完，他回来了。我说来，你把剩下的这点活干了，我去做饭。谁知他说我不会，你拆了你安上吧。随后他跟上一句，你可真能，洗衣机你也敢拆，你会修吗？找人修一下不就行了？我说那不得花钱吗？结果真修好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还有家里厨房的水槽底下的水管使用多年老化了，老漏水，结果我丈夫买了新的水管换上，还是滴水，他拆下来重新安上，反复几次都不行。后来他说这水管没买好，不配套，老滴水，滴就滴吧，反正不严重，就这么凑合着用吧。说完他就出去了。等他走以后，我到厨房把水槽底下的水管卸下来，再把上面的水槽底朝天翻上来，在水管两头螺丝衔接处重新用生料袋缠上，用扳手钳子用力拧紧，再试，好了，不滴水了。拿起电话打给他，好了，我把水管修好了，不滴水了。他在电话那头高兴地大声说，好了，我可真服了你了，谢谢。第四部分，修炼大法，身体向年轻转化。凡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但做好人，身体好，而且都显得很年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和女儿走在街上，人们经常把我们当成姐妹俩。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女儿高中学生家长会，第二天上学时，一名男同学问我女儿，昨天开家长会，那女的是你姐啊？我女儿笑着回答，你怎么了？那是我妈。家里装修房子那年，有一次我和丈夫一起上街去买装修材料，我们走在街上，人们时不时地望着我们，看得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我赶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又瞅瞅我丈夫，没什么不正常啊。走进商店里买完装修材料要走时， 女老板眼瞅着他，小声地吞吞吐吐地问我，他是你老板还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丈夫。再看那女老板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后来我把这事说给我先生听，他笑着对我说，以后出门不带你。我也笑着回敬他，我们修大法的都年轻，你偷着乐吧。第五部分，危难之际大法师父护佑。有一年冬天，我从姐姐家出来，走在道边路口左转弯处，刚想要过马路，突然感到有一个人从正面快速紧紧地用双臂抱住我。当时我心里在想，是谁在抱我？我一看没有人，只见一辆刚从我身边左转弯擦边而过带斗的大货车朝前飞奔而去，再一看我脚上的皮靴子有一道轮胎刚压过的痕迹，我却毫发无损。顿时明白了，刚才是在危难的一刹那，慈悲的师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护住了我的身体，才使我毫发无损，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述对师尊的感激。有许多法轮功修炼者都经历过类似我这样的事情。几年前，丈夫到辽宁长青岛出差，遭遇了一起特大车祸。有一天，他坐在单位的小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对面迎来的重载大货车相撞。我先生坐在副驾驶座上，挡风玻璃都被撞得粉碎，车胎都报废了，车严重变形。警察好不容易把车门打开，把他拉出来。当时他额头上只擦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有一条腿轻微的皮外伤，住了几天医院，出院后在家养了一段时间就康复了。那时我先生早已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能逃过此劫，眼睁睁地看着大货车急速驶来，当时两眼一闭，把心一横，心想完了。没想到自己还活着，连警察都说这段路挺邪乎的，历来发生车祸都没有能生还的，真是奇迹，你们家烧高香了。三年前冬天的一个傍晚，女儿在车站遭坏人人贩子劫持，关在一间仓库里，里面已经关了好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当天晚上，女儿提议把大闸门抬起来，就这样他们把脚上穿的袜子脱下来套在手上当手套用，用手一起用力把门往上擎，把门抬起来才逃脱出来。女儿相信大法，也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所以才平安脱险。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人的生命，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的艺术人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部分，40岁以前。我自幼喜欢美术，从艺术院校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文化单位从事美术工作，其实主要就是配合行政部门的宣传，自然也就成了首先被党文化洗脑的对象，是名副其实协助党打人的棍子，写红标画满画，跟着政治运动跑，不是涂脂抹粉就是丑化抹黑，党的变脸术让文化人紧跟不舍，低俗恶劣的形式，蛮横霸道的语言，充斥着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长期泡在这样的环境中，使人变得无奈麻木，甚至随波逐流。同事们到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说脏话，甚至有人干脆堕落得没了底线。那时的我把共产党这一套就看透了，我人缘好，单位领导多次催我入党，我就是没入。另外我觉得自己有学历，在高等艺术研究机构深造过，不甘心这样混日子。 我开始集中精力学习自己的美术专业。文艺界一般要求倡导歌颂写党的主旋律，同时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思潮和流派。那时年轻，对传统文化没有认识，对一些谬误的东西缺乏判断，自然把创作的方向划向了前卫艺术，沉迷于现代派的东西，追求新奇怪异，在朦胧状态中苦思冥想，寻找灵感，发现内心困惑苦闷的情绪，表现绝望幻灭的气氛。这样十多年下来，绘画走了弯路，没有成绩，还招来了一身病，胃病和严重的风湿病，全身疼，夜里翻身困难，重一点的鞋子走路都带不动。我跑遍了城乡的很多中西医院，吃了各种偏方，甚至连佛门的香灰都喝了，也无济于事。当时我还不到40岁，觉得自己真的垮了，心灰意冷，艺术前途也要终结了。当时老父亲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高血压、心脏病和前列腺炎等病在不足半月的时间神奇地消失了。老人看我面黄肌瘦的样子，就劝我学法练功，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受共产党无神论谎言毒害影响太深了，怎么也拿不起大法的书，这样在无奈中又拖了2年。第二部分，40岁以后，那是1997年，我的体重不足110斤，工作都难以支撑，发了工资先去药店买药，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就在这一年，我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读转法轮和练5套功法。大法师父让我做好人，我就改掉平时一些不好的想法和习惯，从思想上干净起来。随着对大法的越来越认识，不知不觉中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大约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困扰我近5年的风湿病和10多年的胃病彻底的康复了，脸上开始有了红光，体重升到了130多斤，不好的行为和念头在我身上渐渐褪去，佛法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内心，大法师父把我领出命运的凹地。记得在1998年中国新年后去上班，同事们看到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年轻充满朝气。我按大法真善忍要求做人，工作多干，利益不争，单位的美术活动预算购买画材经常是我一个人去办，尽管我生活还很困难，但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给单位购画材，同时买自己用的东西时就从另一个口袋拿自己的钱。另外，我们单位分管着城区内的歌厅、舞厅，本单位的人一般可以不花钱去玩、去消费，甚至这些娱乐场所主动来邀请，但我从来和这些不雅行为不沾边，和同事、领导处的关系都很好，我的为人在认识我的人中可谓有口皆碑。这样，在1999年江氏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中，同事领导都暗中保护我，在一些事情上心照不宣，使我顺利走过那腥风血雨的岁月。当然，他们也通过我了解了大法的真相，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敬业、善良和正派，使邪党给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抹黑、不公自破。另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画也有了很大变化。当时大法师父还没有专门关于美术的讲法，但当我读了转法轮之后，就明白了做人要走正路，艺术也应该走正路，弘扬善的、美的，摒弃丑的、恶的。我几乎一夜之间放下了我坚持10几年的变形风格，回归到传统正统的写实手法，像沐浴在春风里一样，荡去了我内心的所有苦闷和彷徨。人变了，作品也变了，畸形怪异的影子消失了，画面充满了平和、清新和希望。 我真实感受到了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创作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苦思硬想，脑袋疼。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我的作品就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全国最高级别的大展中，从此一路顺风，接连入选全国美展，获文化部最权威的艺术奖，在国家电视台做专题报道，并在多个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但这些成绩并没有在我心里占据多大的分量，也没因此去追逐名利，我依然平静的生活，依然辛勤的工作，出淤泥而不染，做浊世中的净莲，把修炼人内心升华后纯善纯美的境界用艺术的方式展示给人，启迪和唤醒人们心底的正义善良。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圣和伟大，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阴霾会散去，更多的人会逐渐认清这场迫害的邪恶、非理性和非法性，真相也会大白于天下。回顾这一历程，内心充满对大法师父和大法的无限感恩，有大法，弟子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